那我们那个再次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主的话。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爱我们啊！你在你的爱当给我们的爱当中，你所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样的礼物就是你的话语。主，就求你在今天，你再次的啊，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从中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你的圣灵啊，使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心灵都能够成为好土，让我们一同的用一个谦卑、温柔、信靠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啊！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那个电视上的那个选秀节目越来越多哈，那大概那个人的看的兴趣也就随着就越来越低了啊，太多了实在是。不过呢，去年的中国这个中国好歌曲这套节目，那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哈。这个起码能够让我们看到啊，这里面很多的选手的那种出色的才华啊，那种的创意，而不仅仅是一把声音啊，或者是一张脸蛋而已。那这个音乐创作本来是那个平时是不大受关注的一个的行业啊，所以呢，这场的比赛啊，能够让很多本来在幕后的啊，本来那个不被人所认识的音乐创作者啊，能够走到前台啊，让他们也有机会被人认识啊，让他们也有机会来一展歌喉，那这个也实在是一件美事哈。不过在其中有一位选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叫做王小天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啊，王小天啊，他本来是一位那个在北京的，就是叫做北漂的啊，北漂的歌手。那他的父亲是一个踩三轮车的工人，那母亲在韩国已经是失去联系了。那他自己在那个北京啊混了大概有3年啊，还是那个居无定所哈，所以他是一个在音乐界啊处于非常底层的啊一个小人物。那这个王小天呢就去参赛了哈，然后呢他带到这个中国好歌曲的一首歌叫做再见吧喵小姐哈。那这个是讲什么呢？是讲路边的一群的流浪猫啊，这个流浪猫呢没人管啊，也没人要。那个王小天呢，他每次经过那边啊，他就那个给他们一点吃的啊，顺便那个摸几下啊，那么久而久之那个人和猫就熟了啊，就有感情了，就有一点那个同病相怜的感觉哈。那后来就有一天，就北京就下大雨啊，就把那个王小天住的那个地下室全都给淹了。那个从那个以后，那他就再也找不到这群猫了。那这个歌手在那个挂念之余啊，他就做了这首歌啊，就是再见吧喵小姐啊，喵小姐就是这群猫的那个名字。那当这首歌拿到好歌曲来唱的时候，那说实在的，一开始啊，可能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好像那个从头到尾都是平平的啊，淡淡的啊，好像一首很普通的民谣。那所以呢，第一轮这个选举啊，也是没有给任何的导师给选上。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第一轮评过以后哈，还有一场的叫做遗珠之战啊，就是那个所有的导师都选过了以后啊，还有一些剩下的啊，可能还有那个导师队伍里还有几个位置的，然后呢再把一些令他们觉得那个印象深刻的再重新找回来啊，那个再次的来选啊，这个叫做遗珠之战。那竟然啊，王小天跟他的那个喵小姐啊就给选上了哈。那当那个王小天再次的站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的时候啊，他是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啊，就除了有4个字叫做不可思议啊，说来说去就是这个4个字，哎，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那么呢，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啊倒是真的被感动了啊，因为你从这个一些小猫的命运，你就能够想到啊，社会上很多像王小天那样的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啊。而这个歌手他再次演唱的时候，他也真的是比前一次更加的放开了啊，他脱去了那个脸上啊那种那个虚假的那个表面的微笑啊，把内心的啊那种的那个心酸啊那种凄凉啊就完全表达了出来。然后呢，等他唱完以后，那大家就问他什么感受，那他还是那个4个字，不可思议。那虽然那个王小天啊，这个最后并没有赢得这个好歌曲的大奖， 但是这一位的北漂歌手啊，通过遗珠之战啊再次被发掘的经历啊，却是这次的比赛里面啊非常令人感动的啊一个的环节。那王小天和他的歌从此也是给人记住了哈。那从这场不可思议的比赛，那我们就要来到马可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这一场不可思议的战役啊，不可思议的战役。这个战役的地点啊是在加利利海的东面啊，在那个格拉森人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多的地区啊。那在这个地方，就算是犹太人啊，也是一些希腊化非常严重啊，已经不再坚守旧约律法的这些的犹太人。那在这里第二节啊，说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啊，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然后从那个第三到第五节的描述，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啊。这个人他力大无穷啊，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啊，就是用铁链都不能啊。说人屡次想要用那个脚镣或者铁链来捆锁他。那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啊，就是对待疯子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用那个铁链或者脚镣啊，要把他们给捆住啊，来限制他们的行动。但是呢，就连那个铁链都被他那个挣断了啊，连那个脚镣都被他揉碎了啊。因为这个人他并不是一般的疯狂啊，他乃是被邪灵所控制啊，他的身上有着那种灵界的力量啊，所以没有任何那个人的力量或者人的手段能够把他制服。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所以想必当这个人啊朝他们冲过来的时候啊，每个门徒啊都是吓了一大跳哈。假如是你的话啊，你也一定会非常害怕哈。但是呢，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可怜哈。在第五节啊，说他是昼夜在坟茔和那个山中喊叫啊，又用石头来砍自己啊，所以自我放逐啊跟自我伤害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当然他的力气那么大啊，假如他愿意住在家里啊，或者住在城里的话，那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拦得住的哈。但是呢，他却是常住在那个坟茔里啊，就是那些在悬崖边啊，在那个乱石堆里面那种挖出来的那个用来埋死人的那种的石洞里面。那这个显然是他自己的选择啊，是他自己啊要离开那个人类的社会啊，他情愿去跟那些死人为伍啊。前一阵我在那个报纸上也见过，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哈、啊，说这个有一个人啊，我忘记什么国家了，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啊，反正就有一个人啊，虽然还活着，但是那个大脑就变得好像完全突然就变得像一个死人一样。然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死人啊，所以呢，他就整天就往那个墓地跑，往那个坟地跑啊，他觉得那个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啊，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那我们故事里的这一位啊，也是好像这样的一个活死人啊。当然，这一位啊，他是受到那个邪灵的影响啊，才会变成这样啊，不是一般的疾病而已啊。而且他不但要自我放逐啊，还要自我伤害啊，整天都用石头来砍自己，又昼夜的在那个野外啊，昼夜的嘶吼，昼夜的嚎叫啊，显然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啊。但是呢，当他远远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却跑过去啊，跑过去不是要去打他，而是去拜他，去抱他拜他，而且他还叫得出耶稣的名字啊，甚至他承认耶稣乃是至高者的儿子啊，是至高上帝的儿子。那这个是那个疯狂跟那个鬼附的最大的不同哈、啊。疯狂的人啊，就没有像这样一个鬼附的人那样的那种属灵的敏感性。那我们在那个福音书里面，每一次我们看到邪灵的时候，我们都看见这些邪灵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谁啊，所以那些的巫鬼邪灵一见到耶稣都会大声的喊叫啊，说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啊，他们都会向耶稣，在耶稣的面前五体投地，也是束手就擒。但是耶稣却不让那些邪灵来为他做宣传啊，耶稣也不接受那个巫鬼的敬拜啊，因为耶稣来就是要除灭啊，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所有的邪灵也都知道这一点 啊，那而且呢，他们在耶稣面前啊，又是毫无抵抗的能力，那怎么办呢？那就只有拼命求情啊，要么就是那个请求宽限啊，要么就是请求减刑啊。那这个就是这个人所做的啊，或者是这个鬼所做的啊。那他看见耶稣，他就大声呼叫说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意思就是说，你管我做什么啊？你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然后他又说啊，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哈、啊。哇，这一位的巫鬼哈、啊，竟然还能够指着神来求耶稣哈、啊，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大概也是唯一的一次。那大概是他是走投无路了哈、啊，所以就实在是不行了啊，然后就使出狠招、啊、就指着神来那个求他哈、啊。但是不管他用什么招，不管他用谁的名叫他出来啊，他就得出来。因为主一来，这个鬼的日子就到头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问他叫什么名字呢？啊，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鬼的名字呢？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啊，喊出谁的名字，就说明对谁就有权柄，啊，对谁有权柄。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亚当夏娃啊。在他们刚刚被神创造的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他们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给所有的动物来起名字，对不对？啊，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哈、哦，所以那个亚当夏娃啊，就神就叫他们给所有的那个万物来起名字，这个是干什么呢？啊，这个并不是一场的那个智力游戏啊，这个其实是一场权力游戏。好、啊，这个人能够给万物取名。其实就是说明人有那个管理万物的权柄啊，人有那个有这个权柄来号令万物啊，人在那个世界上，人是那个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啊，所以在人身上就有上帝的那种的尊贵啊，那种的权利啊。那以前在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啊，当你那个班上的老师喊你名字的时候啊，这个就说明他对你有权柄，对不对？啊，当那个老师叫你啊，叫牛振明啊，然后你就只能说，啊、然后牛振明你就只能说到，对不对、啊？那个学生就应该这样子嘛，对吗？啊，叫杜林也是一样啊，到啊，那你顶多就是叫一声啊，王老师好，对不对？可是你不可以那个他跟你说那个牛振明啊，你就叫他王三宝。啊，就算他真的叫王三宝也不行啊。这个，假如因为你是学生，他是老师哈、啊，所以你如果对老师直呼其名的话，这个就不对了，对吗？这个位分就乱掉了哈、啊。啊，所以你喊出一个人的名字啊，就说明你对他有权柄啊，你对他有权柄。那、啊、对鬼也是一样啊。所以当那个巫鬼邪灵哈、啊，他们想要喊出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的那个目的。大概就是想要控制他啊，想要那个控制住他的那个主耶稣啊，让主耶稣不能够胜过他们啊。但是呢，耶稣却不能被邪灵所控制啊，反过来耶稣要在邪灵身上要彰显他自己有那种胜过灵界权势的那种绝对的权柄。所以耶稣啊就问这位巫鬼说，你名叫什么？你名叫什么？那巫鬼就乖乖的那个报上名来啊，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群这个字哈，在那个英文里面就是那个 legion， 那这个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拉丁文啊，在当时是很多文化民族都在用的啊，都在用群这个字。这个字的来源是来自罗马军队的编制，一个群啊，就是指一个。有6000人、6000步兵以上的一个的军团，那在我们今天来说啊，这个6000步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按照那个中国军队的编制啊，这个是一个师以上的那种的军力哈、啊，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师就是5000人啊，差不多哈、啊。但是呢，在当时来说啊，在那个民间的那种用法哈、啊，已经不再是那么精确啊。一般来说，这个一群啊，就是指一大群的意思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中文里面的那个千军万马，对吗？啊，这个千军万马也是来自一个军事的一个名字啊，但是已经不再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数字了哈、啊。但是呢， 啊，后来这个鬼被赶到那个猪群身上以后啊，圣经就说啊，大约有2000头猪啊都跳进水里就淹死啊，2000头猪哈、啊，胜过那个黄浦江的排骨汤啊，是吧？那我们估计这个人身上的污鬼啊，大概也有那个2000左右吧哈、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多么的可怕哈、啊，可见控制这个人的啊，并不是一味的那个邪灵啊，而是一大群的邪灵啊，是一个阵势庞大而且组织严密的魔鬼的军队。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的身上啊会有那么多的鬼呢？那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似乎在告诉我们哈、啊，这个邪恶的东西啊，一旦给沾到了啊，往往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这个邪恶它会 multiply 啊，它会越变越多啊，直到把你完全的占领啊。这个就是邪恶啊，这个就是罪啊。好像现在一些那个上瘾的人啊，有一些东西那个上瘾的、沉迷的一些人哈、啊，他对这个东西的那个需求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从这个东西里面所得到的满足却会越来越小，啊，所有从犯罪而来的享受啊，都是这样啊，都有那种逐渐递减的那种的倾向哈、啊。一个酗酒的人啊，从那个酒精所得到的兴奋啊，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特别当随着你那个年纪大的时候啊，你会越来越少啊。但是呢，你所需要的那个酒啊，需要能够达到同样的那个这种 high 的那种的酒量啊，却会越来越多啊。那些看那种黄片上瘾的人呢，也是一样哈。所以从这种人的那个电脑里面啊，总是可以搜出那个无数的垃圾来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现在又有一样东西啊，就是赌球，有没有发现哈、啊？我这次那个世界杯我就发现哈、啊，现在那种电视上或者网络上那种赌球的语言哈、啊，赌球的资讯，赌球的广告，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不对？简直就是铺天盖地哈、啊。那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魔鬼用来把人勾住的东西啊。至于你能不能从这些东西得到快乐？啊，这个他才不在乎呢哈、啊，只要能够把你的全部的时间都占用啊，把你全部的生命都占领啊，让你再也没有时间想到灵魂，想到上帝，那他就达到目的了啊，他就达到目的了。可是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些那个快乐最小啊，回报最最低的那些的活动哈、啊，那我们却偏偏最容易上瘾，对不对啊？有没有发现？啊，但是呢，反过来那些真正能够给我们满足的、给我们快乐的，那我们却偏偏要逃避。啊，所以圣经说的没错啊，其实我们都是已经被卖给罪了的啊，我们都已经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啊。所以，假如不是耶稣来寻找我们啊，假如不是耶稣来拯救我们，假如不是耶稣来为我们捆住那一位的恶者，那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的权柄远远大过那个邪灵的权柄，远远大过那个罪恶和魔鬼的权柄。在耶稣的面前哈、啊，再凶恶的鬼啊，再多的那个群，也只能降服，也只能被扫地出门啊。那为什么这群鬼啊，他要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呢？那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啊，为什么就好过别的地方呢？那当鬼啊求耶稣把他们赶入猪群的时候，我想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个结果啊，就是跟猪群同归于尽嘛，对不对？他应该是知道嘛。那么那个猪死了以后，那请问这些鬼又去哪里呢？啊，是难道是做落水鬼吗？啊，难道这样的结果哈、啊，就比那个被赶到别的地方还那个更好吗？我想，这个很显然就是这些那个灵界的事情哈、啊，可能有很多啊，是我们现在啊，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的哈、啊。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大概问多了也是白问。但是我们从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几点可能的亮光啊，就是第一就是啊，连鬼都不愿意 离开自己的地方啊，去进入到那个别人的地盘啊，或者可能是那个别的鬼的地盘哈，连鬼都不愿意啊，落到那个其他的鬼的手里哈，啊，所以这个来说啊，是对鬼来说是比死还要可怕的啊。假如鬼还能够死的话，第二呢，就是你我们就看见这些鬼啊，一旦进入猪群，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猪就死了，对不对？2000头猪啊，都一起跳进水里淹死哈。那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这些的鬼是继续的留在那个人的身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定最后的结果一定也是死，对不对？啊，可见这个魔鬼控制人的那个目的，最终就是要他死。啊，魔鬼控制人任何人的目的，最终都是要他死。啊，正如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8章44节说的哈。那在这里，那个耶稣接受那个鬼的建议啊，让他们进入猪群啊，大概也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的结果。让我们看见啊，假如这个鬼留在这个人身上的话，那这个人最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从那个文学叙述的那个角度来看哈，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就是一场的战役啊，就是一场的战役，一场在那个耶稣和巫鬼之间所展开的战役。这个战役我们看见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啊？一开始是这个敌人啊，来者不善啊，气势汹汹啊。然后呢，接着呢啊，敌人就发出抗议啊，同时呢，他就那个开始恭维耶稣啊，开始高调的来跟耶稣谈和。然后之后呢，接下来呢，魔鬼就自报家门啊，露出他的本相啊。再之后呢啊，这个敌人就低声下气，苦苦哀求。然后到最后，这个魔鬼啊，就那个敌人，就那个抱头鼠窜啊，溺水而亡啊。最后这个就是魔鬼的最后的结局啊。所以很明显，这场的战役啊，是以魔鬼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场战役给我们还留下什么成果呢？我想啊，这场战役首先就让我们看到主的爱。看到主的爱啊，所以你看，耶稣他为了救那一个人啊，他情愿牺牲2000头的猪啊，这个就可见人在上帝心目中的价值啊。也许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所感兴趣的啊，是那些的鬼啊，跟那些的猪，但是耶稣所关心的，上帝所关心的，却是那一个的人。所以有人就说啊，假如世界上啊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话啊，假如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话，那主耶稣都会为你而死啊，他都照样会为着你而走上十字架啊。这一个就是人在上帝心目中的价值啊，因为人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而那个魔鬼邪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就是要破坏这个神的形象啊。但是耶稣的工作啊，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恢复那个上帝的形象啊。这个就是他为这个人所做的。那也许有人会说哈，那耶稣这次所牺牲的，可是人家的猪啊，这个不是他自己所养的，这个是人家的猪啊，啊，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是慷他人之慨呢？啊，拿人家的那个花来献佛呢？啊，那我承认，假如这个猪群的主人啊是外邦人的话，那个耶稣这样子来破坏他们的财产，那这个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哈。但是这些猪的主人啊，我们估计应该是犹太人啊，应该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已经希腊化的犹太人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猪这个东西哈，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不能吃的，对不对？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只是犹太人啊，而是所有从中东来的人啊，那个阿拉伯人，那些那个黎巴嫩人，都是从来都不吃猪的哈。因为这个猪在那个旧约的那个律法来说是不洁净的啊，是那个不可以吃的 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假如他们要忠于神，忠于那个神的律法的话，啊，猪他们是不该吃也是不该碰的，啊，碰了就会让他们也变成不洁净的，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些在约旦河东的啊，这些已经希腊化的犹太人啊，他们却是那个唯利是图哈，啊，他们却是藐视上帝的律法。这个人你看见哈，他可以养2000头猪，养那么多的猪，那显然他已经是这个猪肉行业里面的一个大老板哈，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哈，很大的一个企业了哈。所以耶稣弄死他的猪啊，他也无话可说，也无话可说，他只能做什么呢？啊，只能请耶稣离开啊，最后他只能请耶稣离开啊。那最后那些其他的那个格拉森人，为什么也要请求耶稣离开呢？啊，最后大家看见吗？啊，这些人都一起来那个找耶稣，一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对不对？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显然也是害怕，对吗？也是害怕那种金钱跟财产上的损失哈，他们也是害怕耶稣也是跑到他们的地方，跑到他们的农场上做同样的事情哈。所以你看，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那个人，对不对啊？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人怎么样得到了释放啊，怎么样得到了康复，而是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啊。他们是情愿跟鬼共存，也不敢让上帝、让耶稣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场的战役，就除了让我们看到主的爱以外，也让我们看见那个人的罪，人的罪。今天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啊，也是跟这些的格拉森人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一点所谓的自由、所谓的享乐，啊，就把耶稣赶了出去，啊，把那个耶稣推在自己的那个心门之外。虽然这些所谓的自由啊，其实真正来说，其实是捆绑啊。虽然他们从这些所谓的享乐里面所能够得到的快乐是少之又少，而且还是越来越少啊。虽然只有耶稣才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永远的满足，但是呢，他们却情愿把耶稣赶走，这个实在是可惜呀，实在是可惜呀。啊，这个故事里面最讽刺的一点就是，你看啊，那一群这个力大无穷啊，人见人怕的鬼啊，在那个耶稣的面前啊，只能束手就擒啊，只能乖乖的被他赶出去。但是反过来呢，那些对鬼束手无策哈，在鬼的面前不堪一击的人，却能够把耶稣来赶出自己的那个地界啊，而耶稣呢，也竟然任凭他们把他赶走。所以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巴不得上帝能够不那么尊重我们的自由。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巴不得上帝来跟我们来硬的啊，巴不得上帝真的是那个强迫我们啊来得到他要我们所得到的哈。但是呢，上帝他偏偏就是不跟我们来硬的啊，偏偏上帝就是这样的来尊重我们的自由啊，偏偏上帝就是这样的耐心啊，就是情愿等我们自己醒悟过来。但是你有没有来藐视那个上帝的忍耐和宽容呢？啊，你有没有忘记上帝的忍耐宽容乃是要你悔改呢？啊，你有没有把这个主的客气啊反而当作是福气呢？你有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当上帝任凭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啊，当上帝不管你的时候，这个才是你最危险、最可怕的时候呢？但愿我们啊都能够及时的悔改啊，但愿我们都能够让上帝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来做我们家庭的主宰啊，但愿我们都能够让主来给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富足。那第三啊，这场的战役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给人所带来的改变。 没有比这个人的改变更大的，对不对啊？啊，之前这个人是那种歇斯底里啊，赤身露体，昼夜不安啊，而现在呢，啊，他却在耶稣面前他坐着哈，他那个穿上衣服，心里就明白过来啊。而最让我们相信他已经明白过来的一点就是，啊，当那个格拉森人都是全体来找耶稣，要把耶稣赶走的时候，啊，只有这个人却要求和耶稣同在。啊，只有这个人要求啊跟耶稣在一起，啊，所以假如你知道耶稣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啊，而假如另一方面你也知道那些的人啊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冷酷啊，那么你所能够做的一件最最明智、最最聪明的、最最明白的事情啊，就是要求与耶稣同在了哈。啊，但是很奇怪的，耶稣在这里却没有准许他的要求啊！注意哈，不是所有的祷告主都会准许哈，哪怕是一些很明智的啊，或者是用意很好的祷告啊，主都不一定会听哈。嗯，但是假如主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一定是因为主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阿们。假如主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一定是主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祝福哈，而主为这个人所预备的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啊，主就让这个人回到家里去啊，在他的那个亲属当中，把主在他身上的作为，把主对他的怜悯都告诉他们啊，主让这一个人啊，从他一开始他是一部的恐怖片啊，就变成一位的宣教士。从恐怖片变成宣教士啊，这个就是这个人他所得到的改变。但是很可惜啊，有很多人却是情愿看恐怖片，也不欢迎宣教士啊。但是他们欢不欢迎是一回事，那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却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姐妹们哈。即便我们身上的改变啊，大部分都没有这一位那样的明显哈。但是主也是同样的改变了我们，对不对啊？而我们最大的改变啊，就是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罪和魔鬼的权势当中得到释放啊，我们也可以进入主那光明的国度啊，那我们也同样的可以脱去那污秽的衣裳啊，可以穿上圣洁光明的细麻衣啊，得以侍奉跟荣耀上帝。那我们也同样是得到了主对我们的怜悯啊，而我们啊，比这一位被鬼附的人更加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他为了拯救我们，他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他竟然是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竟然为我们流血，他竟然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主怜悯的人啊，我们又怎能不去告诉别人？我们又怎能不去诉说主的慈爱？我们又怎能眼看着我们的亲友和同胞继续的在魔鬼的蒙骗跟捆绑之下，却什么都不做呢？所以啊，这一场的不可思议的战役所告诉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也有那个为主做见证的责任。前几天在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不对啊？在我们教会啊，就是姚怡弟兄的母亲啊，在成都那个失踪的那件事，是不是啊？大家所只要你在微信或者只要你有收到那个 email， 你都知道这件事哈。那感谢主啊，最后就听了我们的祷告啊，也是怜悯了他们全家的焦急啊，最后就让那个老人家给找到了啊，也是让我们啊一同都经历到主的恩典哈。那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最让我感动的啊，也是最让姚弟兄他们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有那么多人关心，对吗？啊，有那么多人为他们转发这个寻人的消息啊，也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他们而祷告。那我想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明白一个人的价值，对不对？好，就算这个老人家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啊，就算他的脑袋已经思想已经迷糊了，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人啊，他仍然是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啊，让这个人能够回家啊，让这个人的生命得以保存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义不仁慈的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啊，其实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灵魂其实正处在这种迷失的，处在这种回不了家的状态，我们有没有看到呢？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人的灵魂乃是比人的身体更加的宝贵呢？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假如我们回不了在地上的家啊，这个悲剧只是暂时的，但是假如我们回不了天上的家，这个悲剧却是永远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起码就是用同样迫切的心啊，来为那些的灵魂来祷告，好不好？也让我们把这个主的怜悯和大能快快的去告诉他们啊，更是让我们好好的来追求生命的成长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更新而变化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有上帝的形象，因为那一个生命的改变才是最最有力的见证啊，因为那个生命的改变才是上帝大能的最好的广告，阿们。当然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哈，可能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迷失哈，很多的人可能情愿看恐怖片啊，也不愿意听我们的见证哈，啊，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是已经被魔鬼掳去的，他们的心眼是已经被魔鬼刺瞎的，所以我们就更加要依靠祷告啊，我们就更加要依靠上帝的大能啊，因为只有上帝的大能才能够摧毁那撒旦的营垒，所以求主来听我们的祷告，也更是求主唤起我们那一个迫切祷告的心，求主怜悯我们，使用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来见证他的得胜跟魔鬼的失败，阿们。